凭什么确定你一生所见到的全都是人？
一名高中生因缘际会学得巫家秘术，14年职业驱邪，经历各种奇异神秘事件。
走音、
刨坟、
笔尖儿，
欢迎收听《清雪故事系列之猎鬼人》。
百度神帖，点击量已突破2亿大关。原著李亦凡，花城出版社出版。
FM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晚10点。
您正在收听的是《清雪故事·猎鬼人之同学会》。
我不知道各位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当你受到别人的欺负，尽管心里边很难过，但是却从来不会去想象这个欺负你的人被自己手刃惨死的场景，因为你觉得那个人自己不喜欢，但是没有必要让他死掉。不过却在你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梦见自己杀了这个人，或者当你看书或对电脑的时候，假如说走神了，或是长时间的盯着其中的一个写过千百回的字儿，会渐渐地发现眼前的这个字儿变得越来越陌生，甚至不认识了。这些情况就是人的肉体和灵魂各自存在的证明。当你的肉体迫使自己去做一些事儿的时候，其实你的灵魂却是抗拒的，而后者往往会在和肉体分离的时候把这种意愿投射到身体上。这种现象在我们行内称之为鬼念。假如肉体已经不存在了，单只剩下了灵魂，那就简单多了，想到什么就干什么。所以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做鬼比做人要自由得多。这种情况在2004年的时候毫无征兆地发生在了一个我的熟人身上。这个熟人其实跟我并没有太多的交情，和我唯一的共通之处就是爹妈都是同一个厂子的职工，家呢住我们家楼上，姓邓，比我大2岁，我管他叫邓哥。从小就是个恶霸，小时候还欺负过我。后来有一回趁他上大号的时候，我朝厕所里头扔了一串鞭炮，把他给吓得哇哇大哭。这小子这才开始有些惧怕我了，大概是察觉到我是那种报复起来挺可怕的人。随着两个人各自渐渐长大，交集就更少了。直到我辍学去了昆明，他考上了重庆的一所美术院校，那几年就几乎再没见面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我这种另类的职业，即便是自个儿隐藏的再好，也被我老爸那张热情的大嘴在院里边说出去了。起初呢，大家伙都觉得晦气，还叮嘱自家小孩别跟我有过多的来往。直到后来我帮助了院里的几户人家之后，左邻右舍的才渐渐地察觉到原来我的职业并非是那么阴暗的。邓哥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我回重庆之后一度很排斥我，这种态度或许也跟他的职业有关。他大学毕业之后呢，并没能成为一名美术工作者，而是通过国考当上了一名警察，是江北区的一名社区民警。虽然才刚入警队没多久，可是他就觉得比我们谁都高出一等的样子，成天穿着个警服在院子里边晃来晃去的，很多邻居就不那么喜欢他了。2004那一年，我还住在爹妈家， 正盘算着怎么多弄点钱搬出去自个儿住呢。结果有一天晚上，我们家房门被敲开了，邓哥在门口跟我爸打了个招呼之后就把我给叫出去了，然后一脸神神秘秘的把我拽到院子里头。哎，兄弟，听说你跟鬼打交道，真的还是假的？很多人都这么问过我，呢也都是一贯的回答他们，你觉得你遇到的鬼是真货，那我就是真的。如果你只是胡乱的猜，那你也可以把我当成是个假货。
你现在必须得给我一个准确的答复，我才能决定这事儿到底要不要告诉你。
我没法给你准确答复，除非你把事儿说出来，要是我能够帮你解决的话，你再相信我也不迟啊。邓哥犹豫了一下，可能反复的思量之后觉得我说的也有道理，就把事情说了出来。前段日子他们美院的同学搞了一次同学聚会，他和大学时最好的哥们刘东也一块儿参加了。那场聚会从晚上6点持续到后半夜，先是吃饭，然后去唱 KTV 喝酒聊天，散场的时候呢，邓哥就跟刘东一块儿从杨家坪的一家连锁 KTV 打车回家。在路上两个人都有点喝高了，兴致勃勃地谈论着聚会和老同学们。谈着谈着，刘东就突然之间问了一句，
哎，你觉得咱们这帮子同学哪个变化最大啊？某某某呗，毕业的时候听说他去当兵了，这才几年呢，摇身一变成了企业老总了。那也没你变化大呀，你好好一个美术的尖子生，结果当警察了。不过我觉得谁都不如汪雪梅变化大，以前还挺漂亮的一个女生，怎么今天看上去那么憔悴啊？要是放在大街上，我可能压根儿就认不出来了。今天他一直微笑着坐我旁边，也不跟大伙说话，他现在那样子路人一样，大家都没注意他。他是不是结婚生孩子了？听说生了孩子的女人样子变化好像都挺大的，好多人变化都挺大的。哎，汪雪梅今天来了吗？人太多我没注意啊。是怎么没来啊？你可能到的时候晚没注意吧。他从吃完饭开始就一直坐在我的边上，哎，我看他实在是有点虚弱，我还帮他夹菜倒茶来着呢。
邓哥由于当天喝了不少酒没去多想，
啊，可能是我没注意吧，那么多人啊。
当他第二天酒醒之后，回想起昨天晚上的同学会，始终就觉得好像有哪儿不对劲儿。就在班级的 QQ 群里半开玩笑地问大伙儿，昨天晚上汪雪梅姑娘怎么那么沉稳啊，一声不吭的。刘东还跟我说她现在样子变化挺大的呢。因为她是值夜班，发这条 QQ 消息的时候大多数同学都不在线，所以直到第二天他倒班睡醒了之后打开电脑，才发现 QQ 群里已经炸开了。一条条的翻看聊天记录，他发现在自己昨天晚上发的那条消息的后头，最先回复的一个同学跟了一句，汪雪梅，他不是毕业第二年就去世了吗？接下来的那些讨论内容更是让他看得触目惊心。好几个被他的话扎出来的同学都说，汪雪梅在毕业第二年就因为败血症去世了。由于当时能联络上的同学不多，去看望的也不多，后来办丧事的时候是几个同学代表去参加的葬礼。邓哥看到这儿就有点慌了，就炸着胆子在群里边回复道， 但是昨晚上我和刘东一块回家的时候，他一直都在说什么汪雪梅现在看上去很憔悴，然后变化大什么的，还说汪雪梅一直就坐在他旁边啊。接下来群里出现的回复就更加的惊人了，先是无数人出来打了很长一串的省略号或者是感叹号，有的同学以为邓哥是在拿死者开玩笑，就开始骂他。也有的人说自己之前也不知道汪雪梅已经死了，直到同学会之前自己帮忙通知同学，打电话轮到给汪家打的时候才从他妈妈那儿得知的。最后终于有一个人出来说了一句，汪雪梅死了，昨天的聚会上我们谁都没看见她呀，要是刘东真的看见了，那还真是邪了门了。邓哥在群里头看到邪了门了这四个字之后，这个说法就一直在他脑子里边挥之不去了。即便是自己努力的去转移注意力，不去想他，可是那几个字儿却总是能莫名其妙的跳到自己的眼前来。他只好给哥们刘东发了一条 QQ 信息，可是呢，因为刘东的工作比较特殊，不能长时间的上网，所以人家始终没回复。他只好就又给刘东打电话。电话响了很久，才被一个女的接起来了，是刘东的爱人。接了电话就说，老刘现在住院呢，昨天夜里发高烧，吐得厉害，神志都有些不清楚了。挂上电话，邓哥终于确定，自己这次可能是撞鬼了。
清雪故事系列之《猎鬼人》第三季正在播出。
FM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晚十点。
由于当时我是刚刚才自立门户不久，对于这些千奇百怪的事儿还有些新鲜感，所以当邓哥问我是不是撞鬼了，会不会下一个遭殃的就是我，这些话的时候我就一再安慰他说，据我的分析，撞鬼的不是你，而是刘东。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莫名的发烧、呕吐、神志不清、胡言乱语，在医学上讲我是不懂，可是在我们看来，这样的症状跟我们所谓的生鬼病非常的相似。所谓的生鬼病，大多情况下是当事人遭遇到了鬼魂的纠缠，有的是因为鬼上身了，有的则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跟鬼有了接触而导致的气虚体弱。生鬼病的缘由有很多种，包括你无端的打扰到了亡灵，引起了他的愤怒，还有被人下咒陷害了，或者是身边的人死了之后变成了鬼来接近你，却并没有考虑到你受不受得了。刘东如果真的是生了鬼病的话，那么有几点目前是可以确定的。一是他真的撞鬼了，因为好像当天参加同学会的所有人当中，只有他看见了那个早已经死去了的汪雪梅。第二点可以肯定的，就是这鬼跟他发生过交集，要么是路过的野鬼，要么就是跟他有过渊源，所以鬼才会找上他的。既然他跟汪雪梅是同学关系，所以呢，就可以排除是野鬼的可能性了。于是 我告诉登哥，这事儿我可以帮你查查，但是不敢保证一定会解决。如果到时候我解决的你满意了，那人在江湖飘，你多少得给我点费用。免费帮他，还没到那种交情。邓哥当场就表示，既然不是我撞鬼，那我就放心了。如果要你帮忙，这费用也该由刘东那边来出啊。哎，我一听这话就有点不开心了。你们不是最好的哥们儿吗？怎么一听不关你事儿，你就好像想要撒手不管了？邓哥察觉到我生气了，赶紧陪着笑脸儿。哎，兄弟，你这说哪儿的话呀？刘东是我的好朋友，我怎么可能不帮忙呢？你也别生气啊，我请假跟你一块儿去，不行吗？那行，你今儿晚上就请几天假吧，明儿早上9点我等你，忙完事儿再说钱。说完，我转身就走了。第二天一大早，我们按照约定的时间一块儿出了门。邓哥就问我该怎么个顺序，我说必要的东西我都带着呢，你啊先打电话问问刘东现在在哪家医院住着呢，咱们先去看看再说。到了医院，见到刘东的爱人，一了解得知目前刘东还在高烧，医生的诊断是操劳过度，气血两虚，加上又在夜里着了凉引发的急性感冒，住院这两天来一直都在想法子退烧，如果再这么多烧几天，就很容易会导致脑膜炎了。邓哥跟刘哥的老婆介绍我说，这也是朋友，听说刘东病了，特地过来看看，然后呢我们就进了病房了。这时候我的手法还不算特别熟，当着人家家属的面拿着罗盘四处找鬼，我怕会被乱棒打出去，所以坐在刘东的病床边，悄悄地把罗盘伸到了床下，在挡住他爱人视线的情况下打了一打。可惜的是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我就站起身来打量着患者的样子。病床上的刘东样子很是憔悴，额头上贴着退烧贴，眉毛上扬，双眼虽然闭着，但却并没有完全的合拢，透过眼皮的缝隙能看到正在往上翻的眼仁儿，嘴巴微微的张着，嘴唇有些干。如果这的确是生的鬼病的话，那可就属于比较严重的了。这场病来得这么急这么猛，要真是鬼引起的，那必须就得先把鬼给送走才行，否则你吃什么药打什么针都没用。我就抬手过去翻了翻刘东的眼皮，又看了看他的下眼睑，发现原本应该呈粉红色的内眼睑却正透着一层紫红色，还多少有点发黑。说到这儿，我就不得不先给您说到一个我们这行当里常常会提到可是大伙从来没见过的东西了，那就是阴气。阴气分为很多种，大多都跟鬼有关。比如说一个地方的阴气很重，其实大多是因为我们觉得待在那个地方会有不舒服的诡异感，可是又说不出理由来。这其实是我们人类特有的一种本能，这种感觉是自然而然出现的。我们的身体在遇到一些外在条件的改变时，往往会给我们的潜意识发来预警信号，而大脑呢， 却并不一定能够很清晰完整的接收和分析。这就是当我们处于墓地、荒山或是凶宅的时候，会感觉到浑身不对劲儿的原因。而所谓的引起，就是引发这一切的根源。如果阴气或者说是鬼选择了干扰你、影响你，那你就会生鬼病。而生鬼病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下眼睑的内侧紫红泛黑。所以当我看到刘东的下眼睑的时候，就已经能够100%的确定他是撞了鬼了。这种病打针吃药是没有办法痊愈的，而我的罗盘又告诉我，这儿根本就没有鬼魂存在过的痕迹。这就让我陷入了一个困境了。我现在必须得去弄清楚这只鬼的来历和他缠住刘东的原因，否则的话，别说送不走这鬼，连上哪儿去找他都不知道。在病房里又待了一小会儿，我跟邓哥就告辞离开了。出来之后，我就告诉他，这事儿还是别让他爱人知道为好。然后一块儿走到楼下的院子里头，一边晒太阳，一边抽烟。我就让邓哥务必仔细地回忆出关于刘东和汪雪梅，也就是死者之间他所知道的一切。谁知道我刚说完，邓哥就说，汪雪梅是刘东大学时候谈过的其中一个女朋友啊。这事儿说来就话长了。上大学的时候，邓哥跟刘东是最要好的，两个人一块吃饭，一块上课，一起打王。所谓的打王，重庆话的意思就是搜索美女。当时在他们班上，汪雪梅算得上是个小美女了，个性活泼可爱。于是呢，这哥俩就打赌，看谁先能把这汪雪梅给追到手。因为两个人都不是真心的喜欢这个女孩子，所以有时候这方式就有点不计后果的意思。最终呢，更帅气一些的刘东追到了汪雪梅了，并且在交往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告别了自己的童子身。此后呢，刘东对汪雪梅就渐渐的开始有些无所谓了，后者也看出来了，就主动选择了分手。这个女孩子很是外向豁达，分手之后啊，三个人还是朋友。哎呀，我一听心想，女方既然这样，那就不可能是因为当年的失恋而在死后找上刘东的了。这么一来，调查就再次陷入僵局了呀。想了想，我就又问邓哥，你们那天聚餐的时候，刘东的举动有没有让你觉得异样的？
当天晚上人很多，我没跟刘东坐一块儿，大家伙都在三五成堆的聊天，没怎么注意啊。我只记得他身边有个空位，大家都以为是还有人要来，所以都没在意。这样，那你现在就给当天参与聚会的几个同学打电话，问问当天刘东的举动。你是警察，大家伙看你这么问应该会理解的。于是在接下来的大约半个小时里头，我是一根接一根的抽着烟，脑子里边反复的思考着，鬼魂留在人间他总是有个理由的。如果汪雪梅留下来是为了报仇的话，那他有无数个机会的，犯不着非得等到同学会的那一天。而邓哥则一直在打电话问那些当天在场的同学。打了一连串的电话之后，他就重新坐回到了我的身旁。我问了好几个同学了，他们说的情况都差不多，我这就转述给你听，然后你来分析分析。刚刚接到电话的这几个同学都提到了同样一个情况，
就是刘东当天戴着一副蓝牙耳机。在2004年，那绝对是一个时尚潮品，当年很多人还不知道蓝牙是什么呢，所以刘东的这次炫耀很是成功。那些同学都看到刘东一直在说话，所以就都以为他是在打电话呢。他旁边呢放着一只空碗，他不断的在往里头夹菜。有同学呢觉得这可能是个个人嗜好，也有的人认为这小子是不是在养小鬼啊。但是大伙儿都没在意。后来呢到了 KTV 还是看到刘东身旁摆着一些酒杯之类的，不过那时候大家伙儿都喝得差不多了，也就同样全体无视了过去。而汪雪梅是在毕业后的第二年去了外地，工作非常的辛苦，长期的熬夜，睡眠不好，种种原因导致得了败血症，回重庆没多久就去世了。汪雪梅在你们印象当中的样子跟刘东那天在车里边跟你描述的是一样的吗？
不是，刘东那天说他是短发，但是在我的印象当中汪雪梅是长头发，而且特别的爱惜，谁要是弄了他头发，再好的朋友都会翻脸。
我突然心里边就产生了一个念头，你赶紧打听一下汪雪梅家在哪儿，咱们去看看。
看，去他们家看什么呀？
他这样爱惜头发的姑娘肯定不舍得剪，所以我怀疑是他死后家人为了纪念才剪下了头发留念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鬼魂的出现就能找到原因了。接下来邓哥顺利地问到了汪雪梅的家庭地址，然后又打电话去汪家说我们是雪梅的老同学，想去祭拜一下。听电话那头汪妈妈的语气显然很欢迎我们，于是我一扔烟头，两个人就一起打车去了汪家。汪雪梅的家位于重庆渝中区两路口一带。进屋之后对汪妈妈表示了慰问，我们就在老人家的带领之下来到了汪雪梅的灵位之前。灵位被摆放在了死者生前卧室的一角，离地面大概2米左右高，是用扇形木板固定在墙角上的。虽然这种做法没什么不好，但其实灵位放在哪儿还是有些讲究的。房间的四个角是最容易聚集阴气的所在，这也是为什么我办事儿的时候经常会在房间的四角打钉子、埋红绳、放鹅卵石、米粒儿的原因。汪妈妈拿来了供香，又把边上的一只木凳递给了我们，我和邓哥就轮流上去祭拜插香。轮到我站到凳子上去的时候，我发现灵位前有一块好像令牌一样的东西，尾端系着一根打了结的红绳，绳结的后头是一绺手掌那么长的头发。果然跟我想象的一样，于是我偷偷地掏出了早已准备好了的罗盘确认了一下，错不了了，汪雪梅的鬼魂一直都没能离开人间，的确就是因为这些头发。我开始故作悲伤状，示意汪妈妈能不能暂时去客厅待一会儿，我们老同学想单独说会儿话。汪妈妈见我如此的动情，就抹着眼泪走出去了。我就用最快的速度结身，然后从那块令牌上扯了点头发下来，开始轻声的念咒送魂。 汪雪梅的去世早已经过了7749天，如今已经处在一种混沌的状态。他的同学打电话来家里，王妈妈告知了对方女儿去世的消息，同时也就让女儿的亡魂也得知了同学会的地点和日期，于是就顺着自己的心意和本性去参加了。而当天到场的所有人当中，只有刘东曾经跟他发生过情感和肉体的关系，汪雪梅也就因此跟他更亲近，所以才只有刘东能够看得见这只鬼。至于刘东后来生病，也是因为受到了亡灵的影响所导致的，但这一点我倒宁愿相信这个女鬼不是刻意的想要去复仇啊什么的，聚会完了人家就自个儿走了，但却没能不让自己的阴气影响到前任。这也就是我在刘东的病床周围并没有发现鬼魂遗留踪迹的原因。送走汪雪梅的亡魂之后，临出门之前，我还好心地提醒了一下汪妈妈，说其实她留下女儿的头发并不是太好，如果方便的话，最好是能够把那些头发带到女儿的坟旁，然后深埋下去。离开汪雪梅家，我告诉邓哥，事情已经基本解决了，如果没有意外，刘东这两天就会清醒过来，到时候就可以出院了。事后我听说刘东病情痊愈了之后，邓哥私下里把这事儿告诉了他，他们俩还抽了个时间去墓地拜祭了汪雪梅。然后刘东托邓哥带了个红包给我，888，还挺吉利的。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清雪故事系列之猎鬼人》第三季，原著李亦凡，新浪官方微博“清雪故事2010”，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唯一微信号“清雪故事全拼2014”，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期的《清雪故事》。本系列清雪故事于喜马拉雅电台独家在线发布。